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我们这个几位节目的两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修马，他是第二次上我们的节目，欢迎修马。把那个音频打开一下，修马。好，那修马，你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那我们那个张燕，你有没有特别想讲的话题？
哦，我觉得这两天应该话题比较多吧，从这个6号的这个国会山的这个被暴民这个入侵，然后到这个川普被封账号，然后到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这个就是6号这个暴乱之后的一股这个社会风潮吧，就是社会各界等于纷纷站出来对这个这次这个暴民入侵这个国会山的这个事情和以及这个就是拥护这个暴民入侵这个国会山的这些各界人士吧，都是受到了严厉的抨击嘛。我觉得可以谈的事情还是蛮多的，看看大家想谈什么。今天
现在已经逮捕了好多人了，现在逮捕了一些人，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州的州议员啊，然后他也辞职了，因为那个刚刚担任议员才一个月，然后现在对那个除了特朗普就是要被弹劾之外，在那个那一次的所谓的起义或者说造反这个活动之前，在白宫门前那个讲话，特朗普讲话，还有他的儿子，然后还有他的私人律师就是朱利安尼，这些人可能也要被起诉，就是他们都有煽动那个动乱的那个就是讲话嘛。所以那特朗普呢现在被弹劾，就是能不能成功或者是有没有必要，这个事情就现在是一个攻防阶段，感觉就是本来呢他还能攻，就是说现在呢就是他出了这件事情之后，已经这个只有招架之力了，没有还就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应该是。
他这次这个弹劾按道理来讲的话，不是说最终弹劾成功或者不成功，最重要，因为本身他还有这个看现在是不到现在还有十几天的时间，他就要离开这个总统的位置。
只有九天了
哈。对对对，所以按道理来讲的话，是这次弹劾并不影响他的这个离开权力这个事情，更重要的还是给后来的这个总统 以后的这些总统一个警告，就是无论你在任何情况下，你的对这个违法行为都会受到这个弹劾。就我觉得这种警告意识应该比最终他能不能够最终被弹劾掉或者弹劾成功，我觉得这个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
就本来如果是用第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话，就很容易就是马上就去职了，然后弹劾的话本来就比较在跨时间，众议院比较容易，就是简单都说过的话肯定能过的，但参议院如果共和党没有人反水的话基本上是过不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做了个姿态感觉。
第二十五修正案是需要彭斯来主导，也就是说彭斯如果不想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其他人是没法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弹劾案是这个众议院先不管你参议院最终能不能通过，他先开始发起嘛。这次可以说是这个佩洛西是雷霆般的这个迅速就是动起来，先进入弹劾程序。
不然也没有时间了，来不及了。你看今天提出来，星期三才投票，到星期三投票的时候只要一个礼拜了，然后就算投完票通过了，参议院什么时候投票又是个事情。等到投票那个只有比如说只有两三天了，马上要那个下任总统就职了。这个当然就是他没做完，如果特朗普没做完就把他弹劾下来的话，可能是也是有点作用的，就是说他如果弹劾下来就基本上是很难那个，就是如果弹劾下来就很难再得到那个比如说保护啊或者赦免啊或者特赦啊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难。
那是肯定的，但是现在特朗普好像也不想走这条路，就是通过特赦这种方法来保护自己，避免。
不是，他肯定是想要特赦的，肯定是想要特赦的。
但是他这个特赦是需要跟彭斯说要达成一个协议啊，因为他首先要辞职啊，他辞职之后，然后这个彭斯来担任这个代理总统，然后再对他进行赦免。但现在很明显他跟彭斯之间的这种默契应该是不复存在了，因为本身这次六号这个围攻国会山最主要的一条理由就是他们就是要抓获这个彭斯这个叛徒嘛。他们这些示威者在广场上已经为彭斯同志已经设置好了一个绞刑架嘛，包括那个被击毙的那个女子，她当时应该也是涉嫌进入这个特勤人员的这个警戒圈。
是的。
因为你想想冲进这个国会里边的那么多人都没有被击毙，只有他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个特勤人员的保护副总统的这个他们这个权力非常大，是绝对的这种格杀无论的，不可能说还要需要什么把你抓获然后摁倒然后逮捕，他不存在这个东西，就是直接开枪。
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现在特色不一定就是要等彭斯，就是说特朗普离任之后，因为他肯定还是有很多的犯罪行为嘛，就是他们要有很多案件都要起诉他，那么如果他的行为好的话呢，就是如果行为好的话，一般来说就是新任的总统都会把前任总统给特赦了，就他就没事了。那么但现在如果是被弹劾下去的，那么 就是弹劾下去的，就那个彭斯没有权去特赦他，因为除非只有使用25条修正案，彭斯成为那个临时总统的话，他是有权特赦的。那么如果是弹劾下去的，彭斯不会当总统，不会当代理总统，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是彭斯也没有权去特赦他。以后那个拜登也基本上不会特赦那个特朗普，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可能以后就比较麻烦。
现在这两种方案基本上都不成立。就是首先比如说弹劾这个事情在20号之前也是完成不了的。因为这个参议院应该是19号才复会吧，他们现在是在休假期间还是在休会期间？那19号他们即使恢复工作了，这个东西要想经过投票然后最达成弹劾或者一个结果的话，那在20号之前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众议院这么齐心合力的，还是要周三才能够投票的，还是要用几天的时间，所以弹劾肯定不存在，就20号之前是不存在的。那这个20号之前说这个能
不
能，不
是他那个他现在只是弹劾这些投票这些活动还是要办的，就是
对，
反正相当于是吸引眼球也好或者什么，反正就是也是个话题嘛。反正星期三众议院先投了票，然后呢投完结果过肯定过的，然后就交给参议院。那参议院他什么时候投票，投不投票，投票过是肯定，参议院过不了，因为现在没有人，即使是有几个参议院说了，就是说特朗普是犯了够得着弹劾的那个弹劾的那个罪名，但是呢现在他们并不想支持弹劾他，所以这样子。
是这个弹劾成功需要17位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必须要
反水。
对
对，
所以说这个没说嘛，这个表面这个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因为他可能就是有一种羞辱嘛，对吧？首先他是历史上这个唯一的第一位两次被弹劾的总统。
是的，
所以最终他会不会被弹劾成功，其实我觉得实际意义并不大。如果被弹劾成功，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因为你看这个趋势嘛，就最近一段时间的趋势来讲的话，那曾经从六号当天来讲的话，那个很多反对这次选举结果的一些议员也开始退出这个反对投票，对吧？
对，
然后陆续这几天都有一些共和党的这个就是原先的一些议员都开始站出来开始反对川普，所以我觉得可能到了这个20号之后，尤其是20号之后应该有新的这个参议员。
他们其实这些共和党员嘛，他是把党跟川普是分开的，应该是他就是说嘴面上口头上还可以抨击那个特朗普，但是呢要他就是说如果弹劾对共和党不利的话，他就不愿意那个，他就不愿意投赞成票了。
那是，
所以呢他现在比如说那个以前那个特朗普的一个铁杆粉或者说那个忠实的一个支持者，就是叫 Lindsey Graham 嘛，就是那后来就是特朗普很多很多不靠谱的东西他都在支持，那后来就是参议院后来就是国会后来认证选票的时候，轮到他发言了，就是说他就大骂了特朗普一通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他也要巩固他的这个选民的支持力，对吧？这个事情他 这个政治正确的事情，他肯定要选正确的地方站边。
对，所以，
嗯，
所以接着我说，他因为现在可以说近几天这个局势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所以很难说到二十号以后，川普下台了，然后新总统上任之后，会如果进行这个参议院的投票的话，到时候具体的局面，我觉得现在还很难预估。
我觉得如果到17、18号了，就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投了。现在今天11号、13号众议院就算过，那星期三过的话，这个礼拜肯定很难，这个星期不太可能投了，不可能就是参议院星期五就投，也不太可能。那拖到下个星期一的话，下星期一就都18号了，对吧？就是那个拜登的那个就职典礼都要开始了，你再去搞这玩意，就是我觉得都是浪费啊，都是浪费时间。你就因为也没有结果，然后呢，就是新政府这个新的总统上台了，还有好多事情啊，就是交接啊、参加仪式啊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新任命的内阁还也要投票什么东西，就是可能放不到议事日程了呀，就是这个事情。就是那然后就时间就过掉了，就是特朗普就4年就坐满了嘛。
那有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对，我觉得弹劾这个就是说只做一半嘛，就是众议院反正肯定能过，肯定会让他过的，就是那个反正本来就是民主党能控制的嘛，然后简单多数过就过就可以了。但是参议院的话，就参议院能够有。
听到吗？不好意思啊，刚才我那个麦没打开，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退出去进不来了。
没关系。然后我们那个你不要突然插话，就我们听众听得很突然啊。反正我们说到哪里，
哦、
然后就你就是能够接上就好了。
好，你接着说呗。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广告全是政府部门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欢迎那个修马参加进来。那刚刚也在问你，就是能不能跟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上次虽然你参加过这个节目，可能就是大家对你的印象还是不深。
好，那个小袁好，张老师好，张老师也好久不见了。啊，我是修马，我是在中国长大，是在18岁以后来美国上大学啊，参加了美国空军的美国空军待了7年，啊，之后就一直在大学啊、政府部门啊工作，曾在阿拉斯加州、加州和华盛顿州工作，目前在华盛顿州的这个 Department of Health， 那我刚听到广告啊，做这个新冠疫情的防治工作，有可能。我们在这月底下月初的时候会驰援加州啊，到时候去 Los Angeles 那边去帮助他们。美国最美逆行者。
嗯，最美逆行者。
美国版。
嗯，挺好的，挺好的。嗯， 那就是你以前在空军对吧，正好这次那个叛乱的时候，一个女的就空军退役军人给打死了，就是我觉得他是不是
对他们
空军不怎么用枪啊什么的，就不懂得怎么躲啊。
这空军不教你怎么躲子弹，
我如果
什么军都不教你躲子弹，陆军你也躲不开子弹。
对啊，如果陆军的话，
他主要是没有想到那个 Secret Service 可以，就是他以为啊、他当时是被一个便衣警察打中的啊，他以为是那个一般来说就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和 Secret Service 一看就知道，就他们觉得就不会开枪嘛，因为之前你没想那天是他们等于是从那个 Pennsylvania Avenue 一直推进。就是打散了无数警察都跑到国会里边去了，最后他们也是一两万人包围国会，然后开始往里进攻嘛。那瞬间就是其实他们已经狂热了，已经就是那种就要么说就是川普森带来这个民粹主义，其实简直可以说是新纳粹主义嘛。他就是完全狂热了，就把那个人往里推。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typical 的一个 Trump supporter， 对吧？他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上一辈都是中产阶级，然后到他这一辈儿。其实军队他一直在基层做嘛，他一直在基层做那种就是最普通的士兵，这个基层有色人种什么的都非常多。他们其实就是有这么一帮人，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挺 typical 的一个 Trump supporter。 他当时就是被大家推上去了嘛，当时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推他上，等于要从那个门那儿进去，然后他好开门给大家，也没想到开枪，其实就是打死那一个嘛，就打死他一个，剩下几个
哦，他是在前面那个开门的
最前边，就他大家把他推上去了，那个门有一定高度，他把他推上去，让他把那个从窗户里进去，结果那个里边那个 Secret Service 就隔着窗户打了他一枪，这是唯一一个就是被枪击致死的，剩下几个致死都是什么心脏病啊，什么 stroke， 他被踩死什么都是这样的，就他一个人是被枪击
自己摔下来
啊，对，
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我觉得还是。就首先呢，那个特勤人员呢还是比较专业，因为他们是守住了一个绝对的一个要道，然后用桌子把门堵上之后，那这些暴徒呢，他们就像这个修马说的是，他们已经丧失了理智，他们已经就是冲嘛。那这位他当过兵的人呢，他可能也有那种勇敢往前冲的那种精神。所以被大家这个怂恿着就钻进那个窗户，那个特勤人员他们没有暴露出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们的位置，他们是躲在门里边的，那他我估计他们应该口头警告过，就是说不要往这边冲，这边什么警戒区啊什么的，我觉得口头警告还是应该会有的，但是呢，就是没有人理会，那这个。处置呢也是非常的及时，因为在这种就大量暴徒的情况下，那个小门一旦被突破的话，那里边他们拿那种那种手枪还是很难防住的，因为你里边就那么几发子弹，一拥而上的话，说句实话是根本守不住的，而且这个女性后边。这个女性的后边是跟着全部武装的警察，因为有那个镜头是从她后面过来的。这个全部武装的警察跟里边的特勤人员是进行了手势的沟通，就是表明说这块局势已经控制住了，你们做得很好。我看有那个就是类似于这种，跟对方在打手语，然后就相当于就告诉你们就不要再往里冲，你看没有，再冲就被击毙了，所以其他人就没有再往里边冲。
这个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会开枪的，因为他们当时已经经过的一两个小时了，直接从外边推进到国会，而且美国国会就是美国建国到现在也了2个多年，从来没有说过国会被暴徒攻进去过，没有过，就日本可能还有过，台湾有过，
不是，好像还有视频说有的门是工作人员打开了放他们进去的，
各种阴谋论是有啊，但是也存在这个可能性，如果他这个工作人员是 Trump supporter 的话，但是没有实锤嘛，所以不好说，也有说是就是国会内部的警察带路，也有反正各种 conspiracy theories 这些都不太能确认。
我上网查了一下，这种议员的这种办公室或者大楼来讲的话，经常会被攻陷，当然国会哈这是第一次，人家州的那种议会
啊，对，
那个州啊，他被攻陷了，这占领了长达一两个月，好像是。 那帮歹徒不是那不说歹徒了，就是抗议者嘛，那在里边就一直待着，然后其他工作人员议员呢也该上班上班，该工作工作，还有就有那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从我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种意识哈，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坏人，可能有一些有目的的暴徒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感觉这是一次抗议活动，就是一次跟在大街上溜达没什么太多区别。因为在他们，你想想我所有的这个抗议活动里边，突破警戒线那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然后突破警戒线之后然后被抓捕也是。在 BLM 的运动里边，那我在看网上看了一下，就上次这个 BLM 被抓捕的人也很多，是就是发生的时候被抓捕的，然后事后被抓捕的也都能够达到几百人的这种规模。所以作为抗议人群突破警戒线进入一个非法入侵的一个联邦建筑，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肯定不是第一次，但是国会山这应该是第一次。
那个其实他们已经事先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就是国会大厦这个其实也是应对抗议者啊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可能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规模。
不够，他们的应对是绝对不够的，因为网上有那些图片嘛。那 BLM 运动的时候，那个国会山是四道那个就是国民警卫队的这个防卫，和这次完全不一样。
这次国民警卫队是事后才来的，就当场没有，就是
不是以前 BLM 运动的时候。
这次没有，这次 Trump 有一个，他有权利去调国民警卫队，但是他拖了一下。不过。
他们说是彭斯下令的呀，那个
后来是彭斯下令，就是他这儿他有一个就是特别有一个区别，就是那个 BLM 那个
BLM
黑命贵
啊，就黑命贵，我不太喜欢叫黑命贵啊，就黑人的命也是命啊，这个活动他就是暴力成分要比这次要大一些。其实这次就是之后大家看，哎，确实是一个暴动，但之前大家没想到，之前那些 Trump supporter 集结其实不是很暴力的，大家没想到有这么大程度的暴力，所以也没有安排像守这些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这些的活动。
如果你看到还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砸窗户啊，用他们自己带的那个盔甲，就是玻璃的砸窗户，然后窗户砸碎了之后，
那
通过窗户钻进去啊，这些算是暴力的。
你看这些零散的这些镜头的话，你很难确定下整个活动是究竟是暴力的，还是就是非暴力占主流，还是暴力占主流？因为这些镜头肯定都很多几万人的游行，对吧？你包括
你这个已经是通过这个砸窗户已经进去了呀，这个就是已经公布了呀。
但是问题是有多少人，就是这三万人里有多少比例再来这么做的，肯定是有暴力成分。但是比如说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一般的游行就肯定比这次 Trump supporters 游行的暴力程度要高一些。这次
一般的游行你去砸街上的商铺，这个怎么能跟国会这个国会大厦比啊？
国会上次被人攻入还是1818年被
没有攻入过，国会大厦从来没攻入过，
没有被游行
白宫反而是
被军队攻入。
那个白宫被占领过，国会山没有，就是国会大厦没有被占领过，
是吗？我看
白宫是被那个加拿大人给占领的，以前不是特朗普还说的吗？
把火都烧了，
就是有的，对，
没有，这次还是暴力活动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毕竟有一名警就是国会山
被打死了
啊，这个
对，用那个灭火器嘛，然后还伤了50几个人呢。伤了50几个警察，
规模大呀，他三万人，三万多人规模，哪
所以
哪有这么大的？
对，因为这个就是你对他这个行动的这个暴力的程度，它取决于你的信息渠道，对吧？你比如你看的就是全是那个比较搞笑的，扛着那个桌子往外跑的，还挥手的，跟那个很多都像那个一日游，你知道吗？就是很像旅游者进了以后，然后。
对，
开心，然后自拍。
因为可能以前没去过啊，就是你如果以前去参观过，那个国会图书馆是， 就是向公众开放的，你如果去过的话，这些都看过了呀。
很多肯定没去过嘛，嗯，
对，没去过，哎，这个挺好看的，我拍张照这样子。
而且其实这帮 Trump supporters 他不是那种，就像他的构成成分和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构成成分其实不一样的。 Black Lives Matter 就很多都是真是社会底层，这次这个 Trump supporters 他们好多人都是全国各地去的，都是那买的，就是死的那个姑娘，他是 San Diego 飞过去的， San Diego 飞到 Washington， 飞到那个 DC， 对吧？就他们好多人都是社会的这种中产阶级，不管他是下层中产还是怎么样，他最起码是这种，嗯，就是跟 Black Lives Matter 其实不一样的，他们其实暴力因子是比较低的，说实话，这次虽然最后演变成这样，就是非常 unfortunate， 但是，嗯，这也是为什么就之前大家没做好准备的原因，觉得这帮人以前也不是没聚过，也没这么暴力，对吧？就是没想到这次就攻进，
我没有想到人家这要攻进去的，你到位了还搞好不好了？
这好多人都说是美国民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对。
所以说这次这个事件为什么直接跟川普挂钩，就是因为川普他在这个白宫前面，他确实，因为我看了一下他那整个发言，他其实说的，对，说的还是蛮明确的，对吧？他就是要去战斗嘛 ，fight， 然后去夺回这种，然后直指这个彭斯，对吧？就是彭斯他如果做了正确的事情啊，怎么怎么样？如果要我们就应该怎么怎么着？他这种倾向性还是蛮严重的，这种
煽动，
嗯，煽动。
他最后他要没有最后那几次煽动，没有他阻止这个 National Guard 进来的话，肯定不会闹成这样。最后他自己也怕了嘛，最后闹成这个大事以后，他最后也
对啊，
少见的 concede 了，很少说是他出来说哎呀这个不对，很少说他那个这个事件发生
了嘛，就
对，发生之前他还说呢，大家一定要什么就是要抗议，要游行，不能让那个 Biden steal the election， 说的非常非常煽动性，这真是跟希特勒似的。但是最后就发展成这样，哎，不对，不是我说的啊，这个该谁的锅？
他说的很明确嘛，大家沿着这个宾夕法尼亚大道，对吧？直接冲向那个国会山，你们先去，我马上就要来的嘛。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你先上，我掩护。
就大家有点胜利会师那种感觉。
对啊，就是完全是就是发表，比如说是进攻什么斯大林格勒之前，就是斯大林就在你们眼前了。斯大林格勒
当初啊，
对，有点那意思。
嗯
嗯，真有点那意思，没想到这个最后哎。哎，变成这样，真是见证历史了呀！美国历史上，
对，反正就是说，说好听点，就是它是美国是民主的灯塔嘛，所以它的民主的步骤一步一步走给全世界人看，所以他就是说，即使现任总统他不愿意认输，就是他想阻止下一任总统就任，那个这个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他是怎样用制度化的方式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是说你总统。虽然说名义上说你的权是最高的，但很多东西他都掉不了，他都动不了。你如果这件事情放在中国，这是啥也没有了，这件事情就是说首先第一步谁敢当一个反对党去竞选，那你先坐牢吧，那后面什么都没有了，对吧？当然后面你看每一步在放在中国的话都是小菜一碟，那怎么可能发生啊，对不对？你们比如说哪个州想要认证那个结果，你放在中国的话，上面会说话，下面早就认证
了，
全部给你反过来，对吧？最后肯定是某人100%当选了，那后面就没啥事了的。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你就是说，他这个特朗普他能走的步骤，就是先走法律途径，走不通了再靠议会。议会他让彭斯，比如说你要主持这个认证会议的，在国会你要给我推翻，他说我只是这个走流程的，我怎么可以做呢？
他这次就是这次其实之前他为什么 fire 掉那个国防部长嘛，就是国防部长，其实一方面是不愿意在伊拉克就完全撤军，另一方面也是。就国内这些活动，他想要那个调集军队来对付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嘛，之后他也增强他这个政府和军队的这个协调能力，他 以后可以用军队干其他事儿啊。这个国防部长说不行，他就把那个国防部长给炒了嘛。而且这次 Trump 一认输，就简直是树倒猢狲散，那赵小兰第一个就跑了，然后就一个个的巴尔，然后对吧？包括彭斯都几乎叛变了，简直。这个 Trump 挺好，这次虽然美国这个社会确实是需要检讨一下，确实给上了一课，但是从结果来说，这个 Trumpism 是受到了一定打击的，而且川普他很难再卷土重来了。我觉得这次以后，就是他这次一认输，对吧？你看这个手底下人全跑光了。
赵小兰呢？我觉得就是那个她老公不是麦康奈尔，
麦康奈尔
那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嘛，就是
对。
相当于说，用川粉的话来说，麦康奈尔也叛变了，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寄希望于麦康奈尔他在那个认证会议上能够那个挺川普的，因为毕竟是有几个州想要杯葛那个认证的嘛，就是说他们有 objection， 但是麦康奈尔一开始就说了，就是我们这个走的是民主程序，就是说这个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各个州都认证好了。这个那个，我们在这边，你想要杯葛也改变不了结果啊！这已经是这个话，他这个他这么地位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个话，这就放在那里了。然后后来你想怎么反也反不了了。就是一开始可能是有六个州要反的，如果六个州反，然后那个两个议会投票都能通过的话，就这个总统。选举结果也能反过来，当然后来就是一开始只有一个州啊，亚利桑那，后来出了这件事情之后，很多州他都不反了，就只剩下一个宾夕法尼亚，总共两个州都就是想要 objection， 就是说想要那个有提出异议，但是呢，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投票都没有批准，然后结果呢就是还是照原来那个各个州报上去的数字。就是确认了选举结果这样子。
我觉得哈，就是这个事件演进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美国的民主受到如此大的这个羞辱，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这个自媒体平台，就是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这个介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在1920年，如果说是有一个总统想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去把这个民选的这个结果推翻，它实际上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因为首先这个做媒体哈，作为这个第四权力，实际上它是严格的控制着这个政府或者说总统的这种言行，包括这次这个川普在整个这个事件中，就是这个。媒体可以任意的把他的这个讲话就可以掐断，他根本就不转播了，嗯，那他就是整个媒体对于川普的行为言行可以说是都是带着严肃的这种政治立场进行报道的。如果是在1920年的话，那他川普这种所有的想法或者说他的想对粉丝进行的鼓动是全部存在的，你知道，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嗯，
也不可能会有那8800万人在每天每时每分每秒的听着他自己的这种，像老太太这裹脚布一样的这个叨叨，你知道吗？然后就每天就在这重复着谎言啊，说这是想我们被夺走的一个选举，所以有些人说这个。推特不应该封他的账号，实际上我认为推特是封晚了啊。推特如果从2016年就封他的账号的话，他估计连总统都当不上。
那不可能，他总统
对，
能
靠推特治国？对，推特。
现在说起来，主流民意认为他犯了可以被弹劾的罪行，然后推特落井下石一下可能还行。你刚刚当总统谁敢封啊？你像就像那个拜登一上台，你去封拜登账号了，你要推特，要么自己不想活了，不可能的呀。
他社交媒体主要是就是给了两个群体的人一个有能参政的机会，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偏社会底层嘛，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整个一辈子。其实美国这个美国社会很大程度上最近十几二十年。 全球化以来，就是这辈人他们等于是都是 baby boomer 啊，或者到稍微晚一点的人，他们就感觉是被遗弃了嘛。就之前我看有文章写的是，就是像我这么大的啊，30多岁的这些啊、哎，比我大一点，40岁左右的这些，就是晚期 boomer， 这还没到这个啊，我们这辈人，他们的平均工资其实是比他们爷爷还要少，就你算上那个什么，对吧？
是的，
大概是50年，就比六几年那会儿还要少。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全球化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嘛。这一堆人其实是这个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不管是他是中产阶级，还是说就偏近社会底层，他们都可以通过这个，而且再有一部分人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就社会底层了，就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没有什么见识，然后一听川普这种纳粹式的口号一喊，就是一呼百应，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才被川普给忽悠起来，才被也不是忽悠起来，才被川普给鼓动起来啊，传递在川普的周围，最后他们其实现在就是Twitter、Facebook、Google 还有什么 Instagram， 就基本上您能数得上。现在他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parler 什么我们
parler
但是
下线了，现在因为都
对也不行了对也不行了，我估计 Trump 就剩两条路了，一个叫 WeChat， 一个是 TikTok， 这两个他要封了的要被他封了的这个平台，我觉得 Trump 今天就该开一个 TikTok， 开一个抖音的账号，然后立即就1000万粉丝，一线大 V。
微信只有5000个人可以看到你朋友圈，那没啥用啊。这个
微信好像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对吧？10万加发一篇就10万加，百万加。哎，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这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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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刚刚呢，讨论了那个，就是最近发生的，就是1月6号啊，就是上星期三发生的那个，国会山被围攻的事件。那么就是特朗普他一直不想认输，就是选举总统大选一直不肯认输，然后呢各个途径都走不通啊，就是即使能想的就是法律途径没走通，然后就是议会的途径没走通，他本来可能还想发动那个军事政变。那军事政变呢，就是说据说这个消息暴露出来，因为他把他自己的一个叫 Flynn 那个 Michael Flynn 已经坐牢的那个他以前的一个得力干将给特赦之后，就遭到白宫去商量那个军事政变的事情。这个在但一泄露出去之后，有10个那个前国防部长都联名写了封信说那个所有参与的人都是犯罪的，就是说不仅仅是特朗普自己，就所有军人啊，所以不从上到下，就只要参与都是犯罪，这样子我大家他也不敢，就是把大家这个纠集起来都犯罪，到时候大家都坐牢，这个事情谁也不敢干，所以呢，他就想出来这一招也是，其实还是蛮聪明的，他还是。还是有一手的，因为毕竟比什么都没干就认输就强了，那就是砸了一点水花出来，对吧？就是那个鼓动一下，然后呢，你几十万人就是这个，华人里三层外三层的，就是把那个国会大厦包围起来，然后有那么多人又爬墙，又什么砸窗，又从空中下来，什么东西，就是反正是把这个门窗都给攻破了，就轰进去了，这样子。那个事情反正我觉得 民族的耻辱或者说污点，或者说我觉得不至于，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就是还是一个民主的灯塔。我觉得美国这个它确实能够从制度上保证那个权力的平稳过渡，就是你总统，你照道理总统是拥有很多资源的，到最后你基本上是一条路也走不通，你就算煽动了老百姓，就是煽动老百姓去围攻国会，想要阻止认证选举结果，还是此路不通，最后他还要被弹劾。我觉得这个反而还是民主灯塔的一个示范作用，就说你在别的国家能做到这个程度很少，一步一步的就说你这个，所以而且呢，它没有很大的后果，就说可能被砸了一些窗户，对吧？死了一个警察，然后接下去就是当天就这恢复正常工作，国会连夜认证选举结果，然后一切就是朝着下一任总统这个要登基的这个方向走。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严重的，不是说这个展示出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自我康复能力有多强。实际上川普的这个就是恶意的破坏民主选举的这种意图，不是从六号才展现出来的。
对，他有意图，但他实现不了，就是他作为一个总统，大多数国家他作为一个总统他不肯下台就下不了了，就不会下去。像那个像普京、啊、
你说拉美吗？
普京还有
拉美和邓达普
拉美嘛啊，
普京不是20年了嘛？那也下去的，根本就不下去。
不能拿普京和美国比，
就是你不能拿这个民主的底线去因为它是标杆嘛，你说它是灯塔嘛，对吧？那它从灯塔角来讲的话，它可以给我们展示的就是民主的这种脆弱性，也就是说，川普是从几个角度去试图攻破这个民主制度。这个民主制度呢，
没错，
肯定是没有实现，但是呢，就是给我们展示了就是民主最就所谓世界上最强大的那种民主体系的漏洞在哪里。人家说哈，这个不是我在网上看哈，不是说他一点机会都没有。比如说这次国会山，如果真的这些人有带枪的进去，或者说是有武装进去的话，如果彭斯和这个佩洛西被死亡的情况下，那川普就绝对要宣布军管啊，绝对要宣布军管。就是等于国会整个
他们是有人带枪进去的，带枪跟带炸弹都有的。
嗯，
炸弹截住了吧？
截住了，对，带的都没。然后呢，这个是议员啊，就说这个议员没有完全这个会议室还没有撤完，就说的时候就有人已经到门口了，所以有几个特警朝着那个门口枪对着这个门口嘛。就是照片都出来了，流出来了，因为还有的议员还没走嘛。但是那时候如果议员没有撤干净，就挟持为人质，或者说甚至死亡或者什么东西，那事情就闹大了。就这个事情还是蛮危险蛮大的。就是
其实我倒觉得就是 Trump 在大选之后到现在一些行为，并不是说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推翻这个，可能也有这方面的目的，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这个大选。
那就不肯下台嘛，就是就
他其实他更需要的就是他做这些动作这些行为，为自己为这个川普主义造势，这个是更关键的。就是你这个就是你投票，你发现有7500万人、7600万人都给他投了票。如果川普这时候他那天认输了，对吧？那天等于 conceded， 他如果当时大选之后马上就认输，那他一下这几千万人一下就是凝聚力就没有了，他这个川普主义这个大旗就扯不起来了，他就是要一直扯这个大旗，直到那个总统交接的这一天。然后之后呢，即使是即使这个即使拜登 因为拜登面对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烂摊子，对吧？他要对付民主，他就是民主党内部的进步派，他要对付共和党。他万一有个闪失，两年后就是中期选举，那川普即使川普他本身不来，他其实也有几个像 Cruz 啊，像包括蓬佩奥啊，有几个可以给他继续扯大旗的人。他是为了这点才不断的做出这些动作，他倒并不是说自己不愿意交权，我是这么看的啊，我觉得就是。
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川普呢他自己也说过，当然是私下说哈，网上传的，就是他说其实我并不是说一定要留任，我只是想让大家觉得我的选举被偷走了。
对，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你只要是觉得那我就可以退下来，我可以成为一个英雄一般的退下来，就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川普哈，他在这次他去逐步的去试图击破这个美国的民主体系，他之所以没有成功，不是这个体系强大无比，或者说是无懈可击，而是他自己本身并不够强大。也就是说，川普如果是一个像希特勒一样的人的话，那美国的民主早就被冲破了，是一定会被冲破的。
就是他如果其实差的不是很远，他如果摆平彭斯就行了。因为彭斯虽然说没答应，就是说在那个国会认证那一天会议上要帮他，但是你至少里应外合啊，当你既然有这个阴谋，是我鼓动那么多人来包围这个国会，那你到时候就是给我做个内应，我就拖住他们或什么的，这些人这些议员都在里面，然后歹徒全部把他包一举歼灭了，哇塞，那这个事情就大了，你知道吗？
彭斯他也不是说他自己就能做这些决定了，他要代表的这个共和党内部的这些保守派整个一派人的利益，不是说他一个人就可以被川普搞定，你川普你搞定了这一派人。
他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国会他现在。一开始还在投票，还在那个辩论呢，亚利桑那的那个 objection， 后来那个所有的直播都转到那个大楼外面了，说他们破门而入。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时候很快啊，这很快啊，就说人家说彭斯已经被护送出去了，然后那个国会议员全部到西奥特里面去了，然后他们就搞就找不到人了，但是这个还是非常。就是这个危机应这个应急这个措施啊，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全部咣咣咣咣全部。
那必须的。肯定是这样。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Trump 他将何去何从呢？最后就是首先说，刚才我听那个张老师和你说那个，首先是这个弹劾其实就是走形式嘛，因为众议院一半是肯定过，然后参议院麦康诺已经说这个我不掺和这个，我们不进行处理这个，所以是参议院是肯定过不了啊。之前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总统被弹劾过两次，就别说一次任期之内弹过两次了。Trump 这次 Pelosi 给 Trump 的这个贴的这个标签吧，反正意义也到了，他估计也不太想浪费纳税人钱来做这个，知道没什么意义。但是 Trump 刚才有一段我没听说，就是 Trump 下台以后呢，有没有可能？
我下台以后，他反正出了这个事情就完蛋了。以前就是说，不期望，就是即使所有的总统没有说过几年再回来再选的，没有的。那他特朗普呢，他可能既希望他女儿，因为一直在扶持他女儿嘛。但是有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女儿估计也很难，就也脱不了干系嘛。现在
这里边有个关键，就是如果。高科技公司社交媒体对他进行全网封杀的话，他一点都没有戏。
像那个推特是永久封杀呀，现在是永久的
permanent ban。
不光是推特啊，哪个这个大众媒体或者大众社交媒体会容他在上面再忽悠这个8800万粉丝吗？不可能了，没有。
除非自己有钱再去造一个推特，我觉得
那就是自己逗自己玩了，对吧？我也可以
做，像推特也是上市公司做了几十，也是十几年了，对吧？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并不是说你有钱就做得了的，这个事情就真不是这样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他这个 Trump 走了以后，都觉得 Trump 没什么戏了。这8800万人怎么办？这些这个中下层的白人，这些就算是红活的，不不，就是几千万人吧，就甭说甭说几千，甭说8000。
今年因为主要是疫情的原因，大家都待在家里，所以投票率高。但是美国的选举制度是谁得票多谁当总统，
咱们就不说，咱不说，
一点意义都没有。小
袁，咱不说，咱不说选举本身啊，咱们就说这个群体
数量，
咱们就说这个群体，
这帮人怎么办？
对，这些就是所谓的红脖子吧，就现在原来 Trump 给他们说话，为他们代言啊，现在这共和党现在已经回归，已经把 Trump 替代了，以后共和党真能给他们代言吗？就这帮人如果代言不了的话，你说？
我有一个
那个有的是人才，他那个参议院里面有50席呢，对。
我有个问题，就这帮红脖子拿着共和党拿着民主党发给他们的这个福利。对吧？如果没这些福利的话，他们会很惨，你知道吧？
对。
然后去拥护川普，这个是一个不归路啊，对吧？那如果未来他们
投资不都是忠于你的，好吧？就是很多高科技公司里面也有很多红脖子，对吧？不都是忠于你的，对吧？就是你就像那个修马一开始说的，就是说，那个就是黑名贵他们是穷人，但是这帮人就是有的是开着飞机去的，好吧？就是
黑命贵很多都是白人，我看反正咱们这边哈，你就咱们街上这帮人，我一看这没什么黑人的，都是白人，
黑人都不多，就是黑人不多。
我这个地方就是黑人的比例就少，就7%啊，7%就是3%跟4%，所以呢就不用，他们就是以这个名义反正掺和进去，然后就是浑水摸鱼。就是
我觉得民主党如果把这个社会福利一块搞好，然后给这些人更多的一些工作机会和生活尊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就你看是民主党能抓住这些人，还是共和党能抓住这些人？就是，哎，怎么说呢？反正咱们斗争还是挺明显的。就其实我觉得，就 Georgia 这个 double runoff 都被民主党赢了，未必对拜登来说未必是好事，因为他如果现在再去和Bernie 再去和 AOC 他们讨论。
我们节目已经到尾声了，谢谢两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张老师。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